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41节。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景珍姐妹。
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显艳丽，肉体却软弱了。感谢神。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求主教我们祷告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胡瑞平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开始进入这个季节了。昨天我们去看望了几个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所自己遇到的一些难处啊，他们那些需要，那么或者是因为生病，或者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所以他们都觉得，哎，祷告很重要，他们非常看重要祷告，所以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帮助，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就是为他们祷告，就是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祷告是非常重要。记得上一次在6月底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次，那个时候是讲祷告一，那本来是应该是连续继续连上去的，但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所以一直拖到今天才讲到这个二。那隔开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上次讲的是什么。有许多事情如果时间一长是不容易记住的但是因为其实祷告因为很重要嘛，所以在这里我和大家再回顾一下，就是关于上次祷告一些基本的认识。首先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对祷告其实不太明白，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从最简单的来说，我们谁不会祷告啊？因为祷告就是孩子对父亲说话，就这么简单，所以从这一面来说好像不复杂，但是真的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就发现好像不懂什么叫祷告了，我们好像需要学习了。犹太人那么会祷告，他们还是说主啊，求你叫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会有许多不理解不明白的，因为有许多真的需要注意的地方。那第二点就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就导致了我们对祷告不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放在神的面前，我们求了，但是最终我们发现没有果效我们这样求但是不看见，或者是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因为家务多，甚至或者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呢结果就是不想祷告了。不想祷告最终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损失了。第三点就是祷告是属灵征战，因为祷告是对撒旦直接的攻击，所以对他来说他最不喜欢了，他最不喜欢，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说祷告是不对，你不会接受，我不会接受。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他欺骗我们。怎么欺骗呢？他就以专家的权威他用世界的知识来解释许多的事情，许多事情他都用那些东西来解释，那就是我们以为原来大家都这样的，就和属灵征战就无关了嘛，和祷告也无关了。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被仇敌，我们被他骗取了那个祷告的心智，我们就不祷告了。所以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在基督里的配搭，在基督里面的配搭，而祷告也是我们得力量的一个源泉，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胜过仇敌的一个途径。从我们的心里来说，我们当然都非常愿意我们的祷告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来成就，那多好，那多么开心的事情。 我们愿意，但是为愿意归愿意，软弱归软弱。我们的愿意不等于我们的祷告主都成就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各样的原因，结果我们就软弱，因为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怎么样的祷告是主要垂听的，并且他来成就的。于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加的缺乏那祷告的动力了，更加缺乏。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主就提醒我们说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认识一些是与我们平时的生活有关的，在祷告中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肉体的软弱，让我们从愿意祷告要往前跨上一步。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怀疑你的主。我们说，当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我不会怀疑我的主。我们说祷告第一重要的当然是信心了，当然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那么祷告了也是枉然。当然我们说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信心。在马可福音在那里就记载，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了，就知道耶稣的门徒在那里赶鬼嘛，就请他的门徒来赶鬼，结果没有赶走，所以他就来求耶稣了，他就来求耶稣。那也许是因为门徒没有能够把他赶走，所以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好像抱着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那种心态，是出于那种心态。他对耶稣说，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换句话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呢你就做，如果你不能做就算了。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说他对主的能力他还是不敢完全相信，你若能做什么。耶稣的回答在我们中文翻译里边，他翻成是说你若能信，你若能信。那这句话听上去很平淡，你如果能够相信再信的人，但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什么？一个正确的翻译，耶稣对他说你若能，这是一句责备的话，这是一句反问的责备的语气。因为那个人说错话了，他在那里所说的，他一边求耶稣一边在怀疑耶稣的能力，因此耶稣就指责这个人的不信。所以经文记者说那个人马上就流着眼泪说我信我信，是因为耶稣在责备他。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我们，我们毫不怀疑说神是全能的神，在他凡事都能，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没问题。不过在祷告中呢，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有一些祷告就好像这个做父亲的在那里求的一样，那个祈求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能够这样，主啊求你能够那样。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主有所不能。当然我相信这样祷告的人，他并不是说他故意在那里说主有所不能，他也不是相信说主不能。但是请想一想，当我们这样祷告，用这样的言语来祷告的时候，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表达的意思错了，那我们的祷告能够得到多少果效呢？所以许多的祷告我们不被成就，我们也祷告，我们真的也用心来祷告，但是我们常常会说错话。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正确的祷告，一个对的祷告，你千万不要加上能不能这样的话，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同样的， 如果有人直截了当，他去对着一个基督徒说，他说你不相信神的话啊，我相信那个基督徒一定他不承认。还有一个可能，他还会非常生气啊，他会非常生气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也同样的在我们的祷告中会常常会发生的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啊，14章那里，主耶稣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信徒的里边，那这是我们知道并且永远不离开，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所以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主应许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在这个地上是同心合意向他求什么，我们奉他的名在那里我们祷告我们聚会，在天上的父一定会成就的，并且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就在我们中间，这都是主的应许，我们都深信不疑，是不是这样？阿们。是我们都相信的。但是我们常常听到有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呢？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这是什么话？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祈求就好像什么，就 好比说有一个人啊，听到说哎，有一个珍贵的礼物要给他，他就很开心，然后他也真的收到了这个礼物，那当然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了。但是事后这个人还在那里，他常常在那里叫，他说请你把礼物给我，请你把礼物给我，好像他从来没有收到一样。这样的祷告主会听吗？弟兄姐妹，我们的说话，我们的祷告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把圣灵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还在那里求说，求你赐下圣灵来，就好像说主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就好像说主你说话不算数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求的到底是怎么样。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如果不被成就，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怎么回事。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当信服神，这是在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们的。在主的这个应许里边，看上去范围是非常的广大，好像求什么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这样的那不是很好吗？我们想到什么都可以求了啊，而许多人想发财就可以求发财，而要求大房子就可以大房子。但是我们看圣经却不是只看一句话啊，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许多时候甚至还要看到别处的经文和它连起来啊，因为通常上下文啊什么都是有关联。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之前22节那里，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所以这里的无论是什么，其实还是有一个范围啊，还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相信顺服在神允许的范围里边，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而这一个范围当然它包含的是比较广大的，就包括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通通都包括进去了。这是主的应许。前几年我在悉尼，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是做商业运输的，我的客户都是固定的。然后有一年大家都还记得金融风暴发生了，那澳洲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的客户都是固定的客户，那有好几个我的那些客户他们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接一个关门了，他不是说生意清淡了，他是没有办法做下去，根本就是关门了。那平时我也不做广告，因为我把这个广告的事情，我把这个客户的事情我不管了，我都交在神的手里，我只管忠心做好我应当做的事情。所以 在那个时候，那些客户一个接一个，他们关门倒闭了，那我的客户越来越少。而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想要寻找新的客户，就是做广告去寻找，也根本就是没用的。大家都是在经济萧条中，只有紧缩的份，没有扩张的份，你到哪里去找？没有人有多余的机会来给我，那怎么办？我不是不能了吗？我不是做不下去了吗？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我的客户一个一个都走了，都关门了，那我的生意没得做，我怎么办？然后反正我不管啊，客户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求主给我带客户来。那就在我祷告以后没有多久，神就把那个客户带来了。我不认识他，他就通过别人要来找，结果就找到我了。然后神就把这个客户给我，并且这带来的一个客户要顶上过去失落的所有的客户，还超过他们。不但是这样，他原来是叫别人做的，他现在来找到我。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后来他告诉我他原来是叫谁做的，那我就打电话到那里去问他们，他们的价格怎么样。结果我一问，我所出的价格是他们的一倍，超过一倍。但是那一个客户说什么呢？他说，我就喜欢让你做。你能说什么话呢？你什么也不能说了。神所带来的一切都是美好。当然对我来说，我的在就是运行的成本上面我要比他们高，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是我做的比他们可靠，因为这样我做的比他们就是更加的合这个客户的心意。所以他就无所谓你价钱高一点，他照样很开心，他照样就坚持一直让我做。一直到我离开悉尼，我到墨尔本来读神学，他还在那里恋恋不舍。一直到我到了墨尔本，我来读神学，他有时候他也到墨尔本来，还打电话来，我请你吃饭。所以感谢神，当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当我缺乏什么时候，在人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信靠他，我把我的事情交在他的手里，那我就不管了。结果呢，他就给我带一切的事情来，他就给我带一切的事情来。所以弟兄姐妹，祷告需要的是真正的是相信神，是相信神，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他的手里。当然我们说所求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在神的范围之中。然后我们所求的，就是无论他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我就有一个心态，准备好接受他为我预备的一切。这是我要准备的一个心态，因为我相信他要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甚至于超过我的所想所求。所以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要不灰心，也不重复，也不重复。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就讲了一个寡妇向不义的官求伸冤的那一个比喻嘛。那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有一个寡妇，她常常向一个当官的诉求，她说了愿望，所以求这个官给她伸冤。然后这个官，这个不义的官，因为怕烦，就给他伸冤了，最终还是给他伸冤了。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目的是说要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这是他的目的。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说，祷告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那所以就有人提问题了，有人说，哎，这两处的经文不是很矛盾吗？一个要多，一个要少，到底是要多还是少？所以其实我们理解这两处的经文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其实它不矛盾，其实它不矛盾。路加福音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常常祷告，要常常祷告。比如说有一件事情， 我确实的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上个礼拜我祷告了，事情还没有成就，这个礼拜我还要祷告。昨天我祷告了，那今天我还要祷告，一直到我看见祷告的果效，看见神在那里动工。比如说我看见有一个人，我为他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有一个负担，所以呢我就为他祷告。但是神动工是神的事情，神什么时候在他心里动工是有神的时间，我不知道。所以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还没有接受，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救恩领导他。但是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最终他是在神的拣选中还是不在拣选中，我都不管这么多，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为他祷告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我就继续为他祷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不灰心的祷告啊，不灰心的祷告。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他是说的什么呢？他是说在同一次的祷告中，你不要把同样的话反反复复的来说啊。他说不要说许多重复的话，如果你反反复复重复又重复，为什么？他以为好像话多了神就会听，好像说了许多神好像睡着了，突然醒来听到其中一句话就听了。但是神，我们知道神是不打盹的嘛，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好像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反复说了许多，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说许多重复的话，神都知道了，都知道了。那也有的时候，那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很有名的一些牧者什么，因为他们有名，所以他们所说的一些话，所做的一些见证，我们常常比较重视。所以有一些牧者他们就见证说我之所以这么有能力，是因为我每天祷告要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或者更多。那他们之所以要祷告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在教会负责这些事工，他们要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祷告，所以他们祷告时间很长。那有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祷告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听他们这么一说，就认为什么呢？祷告的时间要长，越长越有能力。那于是他们也用很长的时间来祷告，但是他没有这么多的内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于是他就用许多重重复复的话，重复又重复，重复很多，反反复复的目的就是为了拖长祷告的时间。但是在福音书中，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就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你这样的祷告在耶稣的眼中是假意做这样的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的果效就看不见了，就会看不见。第四就是我们需要有负担祷告需要有一个负担，你不在乎你的时间有多长，而是说要看我心中的负担是怎么样，我有多少这样的负担。要有负担就要有爱心，你没有爱就没有这个负担，祷告也不会真诚。有负担就是因为我对他有一份爱，我才会甘心的摆上这个时间，我摆上这个精力，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情真意切，我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心在那里，所以我的言语也会不一样，我的心也不一样。当然首先的负担就是应该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是我的家人，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切，我最知心的朋友。当我知道了救恩的真实性，当我知道了救恩的重要性，我因为爱他们，所以我就一心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就一心就盼望他们也能够来接受 接受这个救恩，但是他们还没有，所以我就有一个负担，是要为他们能够得到救恩而切切的来祷告。我记得在过往的日子，我曾经对弟兄姐妹大概的提到一些我妈妈得救的事情。我记得在那个时候都是大概的讲了一下。OK， 那今天我愿意就稍微详细的来告诉大家，来讲，这也是我的一个见证，同时也是让就是大家知道祷告的如果你带着负担有这样一个祷告，那么神是怎么样来看顾的。当我接受了救恩以后，我知道了救恩的重要性，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为我的妈妈祷告，为她的得救祷告。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就是我的负担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她也因为年岁大了，当然对我来说她是第一个我的负担，那我就切切地为她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中，神就给我看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我不是睡梦中，我是在祷告中的时候，神给我看一幅图画，就看见我妈妈是躺在病床上，我在那里向她传福音，她信了。同样的图画出现好几次，都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我就跟郭群去跟他说到这件事情了。当我跟他说到这件事情以后，他的眼睛一下子大睁到那么大，他说我也得到这个同样的意象，但是我不敢对你说，因为你妈妈躺在病床上，我们中国人很忌讳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这样的事情。我说你咒诅我妈，要她生病啊？其实不是嘛，人总要生病的嘛。但他听到他看到这样的意象，他就不敢说。当我跟他一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两个得到的意象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很开心，就切切地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有两年，我妈身体一直很好。有一天家里打电话来，我姐姐告诉我说，你赶紧回来，妈妈病重躺在医院里，我知道出问题了。我姐姐如果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妈妈病重躺在医院里，那意思就是说差不多了。我一听我没有伤心，我没有为我妈妈生病伤心，我为她躺在病床上高兴。为什么呢？神的应许到了嘛，对不对？神应许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为她高兴所以我马上就告诉过去为她祷告，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跪在那里向神祷告，但是神告诉我说平安无事。神给我一句话，平安无事，那我就莫名其妙，怎么啦？没问题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第二天打电话给家里，我说没办法，神不答应，我不能回来。那我就告诉家里说神不答应。那我妈妈听了就很伤心，这个儿子信了耶稣连妈也不要了，他当然伤心了。那我也没办法，然后继续为他们祷告。第二天去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回来继续祷告，没有改变。星期一晚上继续为他们祷告，神的话来了，叫我去买机票，叫我去办签证，但是不要加急。我归心如箭，但是他说不要加急，我就没办法，只好不加急，所以我就去办理了。第二天星期二早上，我应该是有带领一个查经的一个小组，结果呢我就把那件事推了。我先要去办什么呢？我先要去办我的就是签证， 我的机票，我需要去办那些事情。因为不加急，所以要三天，一直到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机票我回去。还偏偏你知道我那个飞机常常误点嘛，所以等到了上海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那我也没办法，他飞不到我也没办法，十二点，然后我匆匆的赶到医院里去，带着行李啊，拖着箱子赶到医院去，就告诉我妈，说了她，告诉她一句话，我回来了。好了，我就让她睡了。第二天，星期天早上，我到医院去，我去看我的妈，然后呢，我就坐在她的病床边上，我就告诉她说，你要信耶稣。她马上就说，我要的，我要的。我过去不知道对他说了多少，他从来不要的，他从来不要。但是那天我告诉他你要信耶稣，他马上就说我要的，我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起神对我的应许来，他给我看的那个图画，当时就是那样一幅图画，在病床上我向他传福音，他信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除了会哭，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就在那里是向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我想到这一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妈信了，所以下午我马上就到在上海的那个教堂，在那里我就跟那里的牧师说，把我妈妈的情况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妈妈要受洗。按照上海三支教会的规定，你一个信徒，你如果出信的，你必须接受半年以上的栽培，你才可以受洗。但是在我的心中，我已经给他定下了，到了上海我必须找地方教会来跟他们沟通，我必须和他们联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能分开了，所以我要去寻找他们。如果他们说不能做这件事情，要半年的培训，那么我已经想过了，我自己为我妈施洗。但是感谢神，我到了那里参加崇拜，崇拜以后我就找到牧师告诉他们我妈妈的情况，那个牧师马上说，好，我们尽快安排来为你妈妈施洗。结果星期四他们就来了，星期四就来了，教会的一个长老来到医院，在医院里边，在施洗之前他就要问我妈妈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哇，我在边上我的心也吊起来，因为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讲啊。所以这个长老在问的问题，我就在边上担心，但是很快的担心就变成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老所问的问题真的是我没有对我妈还没有对他讲，但是无论这个长老问什么问题，我的妈妈她在那里回答的一字不差，我就看见不是她在回答，是神的灵在替她回答，这是她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她却清清楚楚，她怎么会知道？神的灵在那里动工，我就在边上从担心变成开心，我笑出来。很快时间过去了，回去一段时间，然后我因为我妈妈她病越来越好了，我就不能留，我回去的时间定的是一个月，本来预计如果她如果有什么状况不行，那我留这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家里也知道是这状况，医生也告诉家里说你们回去准备吧，所以我们家里弟兄姐妹几个开会讨论关于他的后事怎么安排，结果呢， 讨论了半天，我妈妈没事情，我一个月时间到了，我就回到澳洲来了。等到我回到澳洲来没有几天，我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出院了。这怎么会出院了呢？我就突然又想起来，我一开始我接到我姐姐电话的时候，我祷告神，神告诉我说平安无事。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想不通，但到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神知道这一切。他知道当我妈妈她接受了这个救恩以后，她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她就平安出院了，她就平安无事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带着一个极大的负担在那里为我的妈祷告的时候，神就听我的祷告，神就照着我所求的成就在我妈妈的身上。在过去的时候我也给她讲，电话里给她讲，哪里都给她讲，回去跟她都没用，说什么她就是不要听。但是神的时间到了，神垂听祷告的时候，他给我应许的时候，这一切就都有了，就都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实的对神的救恩它的重要性知道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有一个负担，这一个负担就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他们没有信，那么我们实在是需要切切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已经信了，那么在这一条路上他们走得怎么样，他们的追求怎么样，我们仍然需要为这些切切的来祷告。因为在许多的事情上，尤其是在人心里动工的事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神的恩手之中。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实在还有许许多多需要知道的地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这些。当我去到弟兄姐妹的家中的时候，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祷告，他们很愿意的。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非常迫切的盼望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心中实在是有一个愿意祷告的一个心愿，但不过为着各样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基本上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或者说不大习惯在众人的面前来这样祷告。所以通常在教会中最冷淡的、最荒凉的就是祷告会。现在教会每两个礼拜有一次祷告会，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时间留出来，我们聚在一起，既是一起来学习祷告，又是可以把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一起带来，让众人让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我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在神的心意之中，他一定会来成就，因为他要垂听。同时当我们这样参与的时候，就是作为自己在参与在一个侍奉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我们的这些软弱，而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并且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属灵增长，也通过这个祷告让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尝到这样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参与其中来尝尝这个祷告的甜头。当我们尝到甜头以后，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心中不但是说愿意来祷告，并且是往前可以跨出一大步，我们参与在祷告的服事中， 参与在祷告的侍奉中，我们就可以在祷告中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在祷告中就可以共同来成长。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要我们来亲近你，你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没有这些，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和你沟通。读经祷告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是我们每天的粮食，但是许多时候因为个人的原因，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就好像放弃了这些，我们就好像束缚了这些。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求主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把众人，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不但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并且让我们把这个愿意实行在我们的行动上。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